弟兄姐妹平安。在正道之前，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祈求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求主你使我们看见自己属灵的光景，求主你自己来点燃我们每个人爱你的心，也求你自己来激发我们对你的渴慕。就像我们所学的诗篇第84篇当中所说的那样，在你的愿语当中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愿赐下恩惠和荣耀。你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主，我们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嫁接的信仰。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许多人喜欢园艺，栽种一些花草植物。那么我相信呢，大家一定对嫁接这个园艺的术语呢并不陌生。通俗的来说，什么叫嫁接呢？嫁接就是将一种植物的枝条移植到另一种植物它原种的枝干上。这样做呢，既能保持那个接穗品种的一些优良特点，又能利用这个被嫁接对象的有利特性，达到一些人想要得到的，比如说早结果啦，或者是增强抗寒、抗旱、抗病虫害这样的能力。但是呢，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经验的话，大家都知道，那嫁接呢不是乱接，不是随随便便任意两种植物呢都可以拼接在一起。如果我们忽视了它们的特性，把两种属于不同根基的植物盲目的接在一起，不但不会带来一个很好的收成，相反呢，可能我们会发现这个植物会枯萎，甚至会死掉。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嫁接呢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加分辨的任意而行。所以我们会看到中国呢也有一个成语来说这种情况，叫移花接木。移花接木，什么叫移花接木呢？就是比喻人会用一些人的手段替换某些人或事物，来达到一个欺骗别人的效果。所以我们会看到并不是每一种嫁接都是好的。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嫁接的对象，忽略了嫁接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忽略了嫁接的根基的话，往往呢不但不能预期一个很好的收成，反而相反会结出苦果。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是在旧约以赛亚书的17章1到14节。旧约以赛亚书第17章1到14节，在这段关于神审判的信息当中，神提到了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呢正好就是一场错误的嫁接。那么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大家把手中的圣经翻到旧约以赛亚书17章1到14节，由我来为大家读这段经文。旧约以赛亚书17章1节，论大马士革的末世，看哪，大马士革已被废弃，不再为城，已变作乱堆。亚罗尔的城邑已被废弃，必成为牧羊之处，羊在那里躺卧，无人惊吓。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士革不再有国权，亚兰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到那日，雅各的荣耀必至毫薄，他肥胖的身体必见瘦弱，就必像收割的人收敛禾家，用手割取穗子，又像人在利伐因谷拾取遗落的穗子，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好像人打橄榄树，在茎上的枝梢上只剩下两三个果子，在多果树的旁枝上只剩下四五个果子。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当 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必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铸的，也不重看自己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日像。在那日，他们的坚固城必向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就是从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人撇弃的，这样地就荒凉了，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篱笆，又到早晨使你所种的开花，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飞去了。哎，多民轰嚷，好像海浪喷红，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但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赶，如同山上的风前糠，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到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好，看到这段经文的信息，我们看到这是一篇关于神审判的信息。可能当我们学习以赛亚书第十七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十四节经文呢，我们大致呢可以给它最粗略的分成两大部分。首先呢，第一节到第六节，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神对于将发生在亚兰人和以色列人中间审判的一段预言，或者说描写，这是直观的反映当时那个审判到来的时候的场景。而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是神对于这一场审判的一个评论，他在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审判，在这场审判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哪些的功课，我们可以预期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也许以赛亚书学到现在，我们已经看过了很多神关于列邦审判的信息，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书十七章一开始是关于说论大马士革的末世，那么大马士革是哪里呢？那我们会看到今天这个城市仍然存在在地图上，我们能够在今天的地图上仍然可以找到它，它是中东一个国家叙利亚今天的首都，它自古以来就是那个古近东地区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城市，在以赛亚那个时代，它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北面一个叫亚兰人他们的都城，他们的都城。而且呢，早在那个时候，大马士革这个城市它也是一个商业的重镇，它沟通着埃及两河流域的那个巴比伦那个地区，包括阿拉伯，它沟通了这三大地区，它就各国的物资和特产都在这里集散，各地的商人都在这里往来，那各地的一些思想、文化、宗教和信仰也在这里交融和碰撞。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大马士革就是那个地区，由那个时代，尤其是当时以色列人周围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里面呢说到论大马士革的末世，看呢大马士革已被废弃，不再为城，必变作乱堆。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面他就以这个大马士革的这个一线城市，以他的首都，然后呢作为整个亚兰人的一个预表，或者说是一个代表，然后呢宣告对这个亚兰人一个审判的信息，宣告呢，别看你们现在有着荣华富贵，你们现在可以逞着自己政治的力量、军事的力量，可以去逼迫打击神的选民，但是呢好景不长，当神来追讨亚兰人你们的罪债的时候，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繁华都要化为乌有，你们现在所夸口的一切荣耀都将不复存在。别看你们今天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都市，但是在神烈怒的审判之下，必变作乱堆，成为一片死地。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哎，这样的关于审判严厉的宣告，好像我们伴随着我们学习以赛亚书学习了一段时间，好像已经有点司空见惯了。大家听到这些神关于审判愤怒的预言的时候，大家似乎也有点审美疲劳了，仿佛呢亚兰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放在旧约当中呢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你看他论军事的强大，他好像比不上亚述帝国，他要论这个物质的繁荣，他比不上巴比伦的纸醉金迷，他要论跟以色列这个国家互动的频繁性，他好像又比不上这个腓力士人，因为我们知道腓力士人是自从以色列人士师记的时候进到迦南地，就一直跟这个迦南人就跟以色列人不断的在相争，哎，然后呢论跟以色列的那种亲缘关系，他也不如上次我们学以赛亚书第十六章的摩亚，仿佛无论是从远近亲疏，还是从强大与否，从繁荣程度上来讲，亚兰这个国家呢都没有什么特色，很不起眼，没有什么夸口之处。然后我们继续往下来看，他说到呢亚罗尔的城邑必被撇弃，必成为牧羊之处，羊在那里躺卧，无人惊吓。亚罗尔也是当时亚兰人的一个中心城市之一，这里面说到那亚罗尔呢他也会遭到一个相同的这个命运，这里面呢说他会成为牧羊之处。那我们知道大家如果有一些这个农村生活的体验的话，大家知道羊它是很胆小很敏感的一个动物，但凡是有一点点风吹草动或者危险，羊都会惊慌，羊都会躲避。而这里面呢说到这个亚兰人他车水马龙的城市之一亚罗尔以后会成为牧人放羊的地方，羊躺在那里呢非常的安详，可以静静的吃草吃一天，没有人去打扰他们。可见这个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亚兰人城市将会在神的审判当中呢变得荡然无存，以前熙熙攘攘的人口现在不复存在。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儿我们也会知道，哦，这也说的是神即将兴起对亚兰的一场很彻底的审判，好像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截至到目前为止，我们看经文说到这儿，好像呢这个末世这个审判的信息所针对的对象一直是这个犹太北国这个犹太人北方，也就是北国以色列的北方亚兰人这个地区。但是从第三节开始，我们会发现这个话锋一转，我们看到神在这里的用意呢并不简单。神表面上是在发这个对大马士革的漠视和审判信息，实际上他是要借这个严重的这个光景和审判的后果，在敲打他自己的选民，也就是北国以色列的十个支派，以法莲为代表的十个支派。因为他说大马士革呢幕后的光景会像什么一样呢？第三节，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士革不再有国权，亚兰所剩下的就像什么呢？必像以色列的荣耀消灭一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说如果你看前两节说到那些车水马龙的城市变为放羊的草地，你看到那个无限荣耀的城市现在变作乱堆，还不能够使你敲响警钟的话，那么我发给你一个令你震耳欲聋的信息，就是你思想大马士革的结局会和神的选民以色列他们的荣耀被消灭一样。这个时候我相信不但是今天的我们，包括当时领受这段信息的第一读者，那就是旧约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也会感到这个信息非常的震撼。他们神竟然在这里说一个外邦民族他们幕后的命运竟是像神的选民群体他们的这个荣耀被毁灭一样。我们知道我们新约基督徒看新约圣经的时候，一个最令我们恐慌最令我们感到后怕的经文无外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耶稣所说的那个 到那日，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了你的名传道，奉了你的名赶鬼，奉了你的名行了许多异能吗？但是到那时，主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是很可怕的。如果有人他自以为有救恩，他自以为重生，他自以为信主，自以为拿到了天国的入场券，这样浑浑噩噩的度过一生，甚至好像有的时候他还经历了圣灵的一般运行，以为自己得救了，但是在末后来到神面前向神交账的时候，神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不在我的救恩当中，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面，神竟然在旧约当中对同样是他选民群体当中的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去警醒，你们要思想，你们若不悔改，你们的结局可能就像那个外邦的大马士革一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明明是在那个出埃及记当中曾经跟随神领受圣约，被神的云柱火柱所伴随，被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从埃及招出来的那一群人，会在迦南地相反安逸平静的生活当中慢慢的蜕变退化，变得跟周围的迦南人一样，变得跟世界没有分别，以至于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结局将会像大马士革一样，荣耀被消灭，不再有国权，不再有保障。下面呢，我们会看到神直接话锋一转，就直接跳开了这个亚兰，直接就把审判这个信息的矛头直指神的选民，就是北国的以色列这十个支派。他就是说，到那日雅各的荣耀必之毫薄，他肥胖的身体必见消瘦，又像那收割人收敛禾家，用手割取穗子，又像人在利法因谷拾取遗落的穗子，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好像人打橄榄树，在茎上的枝梢上只剩下两三个果子，在多果树的旁枝上只剩下只剩四五个果子。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面，神他用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是关于身体的比喻。我们会看到他说，到那日就是神的审判临到他百姓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从新约看到，我们也知道神的审判将会从神的家起手。这里面特别的谈到一个代名词，就是雅各的荣耀。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这些称号的选取，这些称谓的选用，它都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往往是借着一个特殊的称号要唤起以色列人某一个特殊的记忆。这里面提到雅各的荣耀，弟兄姐妹们去思想，在我们诗篇的查经当中，在我们以往对旧约学习的这个信息当中，一提到雅各这个列祖当中的代表人物，以色列人他们很自然的会条件反射式的想起什么？会想起他们在圣约当中的身份，会想起那个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约瑟直到摩西这一脉相承，神始终护理着他们那个圣约的应许和恩典，会使他们想起自己作为圣约的这个国度祭司的这个子民这样的一个身份和荣耀。但是在这样的荣耀之下，神提醒他们今日的光景，他们若不悔改，他们之前那个丰美的荣耀将变成毫薄。毫薄呢，它其实是个同义词，毫就跟薄是一个意思，都是说这个轻飘飘的，很薄弱的那个意思。曾经健壮丰硕的那个肢体，现在必至消瘦。那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其实就已经影射着现在整个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他们作为一个圣约的群体，他们作为曾经被神所拣选的族类，他们现在在救恩的恩典中，他们没有遵行圣约子民的一个责任，他们自己的离弃与他们列祖立约的那一位神，因此招致圣约的咒诅。他们不再这个 他们不再能够能够期盼一个佳美的人生，一个丰盛的一个这个收获。他们的灵命，他们的收成，他们在地上所积累的一切，必会像他们现在属灵的光景一样，日渐的萎缩干瘪。包括后来我们看到第五节和第六节另两个比喻，其实也是在传达相同的信息和属灵本质。就像那场经历过大收割之后，地上所零碎的几个穗子，绝大多数人都会被神都会在那场收割当中被收走，渔民呢只是少数的。他又好像人在打橄榄树，那我们会知道大家如果去过果园，当那个果实成熟的时候，一般呢那个枝头呢都会缀满了沉甸甸的果实，你稍微碰一下那个树干，敲打一下那个枝条，那树上那个熟透的果实都会纷纷的落下来。所以呢，他就会说到时候神审判临到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他就说那些现在在枝头上的，到时候将会纷纷的坠落到地上，所剩下的所余剩的，就好比那个枝头最高处那一个两个或者是四个五个那样的果子一样。真正的能够在神的审判当中站立得住的，能够在这个被世界所同化的浪潮中能够持守住圣约清洁的，往往是少数人。审判的信息是严厉的，审判的后果绝非危言耸听，是值得我们去反思和警醒的。那我们会去思想，什么造成了这个可悲的局面呢？什么会使那个起初与神立约的选民群体，现在却沦落到跟外邦人一样的结局呢？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悲剧不在于神的应许落空，不在于神不信实，不在于神的恩典不复存在。神的应许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神向他子民所发的慈爱，一经发出就绝不会突然的回转。神是信实，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不会自食其言，他不能自己背乎他自己，因此他绝不会废弃他与爱他敬畏他百姓所立的约。因此这一切悲剧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出在立约的神，而是出在这些在约中经历神、享受神诸般恩典的人。他们经历着神的恩典，却滥用神的恩典。他们享用着从神手中而来所领受的一切，但是他们却不归荣耀给神。神把他们分别成君尊的国度、祭司的国民，但是他们却自甘堕落，活得跟那些外邦迦南人一样，去敬拜他们的神。因此我们会看到，我们先来看这个以赛亚书十七章的九到十一节，神在这里交代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会和大马士革亚兰人的命运一样，什么是他们的地荒凉，什么是他们的身体转为瘦弱，什么是他们的恩典仿佛被神收回的根本原因所在。我们看九到十一节，在那日他们的坚固城必像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就是从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人撇弃的，这样地就荒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却插上异样的栽子。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围上篱笆，又到早晨使你所种的开花，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飞去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是使以色列人他们的地荒凉，什么是使以色列人他们的城废弃，什么是使以色列人重蹈了那群曾经在他们面前被赶除的迦南人的覆辙。因为我们看到第九节说到，你们以色列的坚固城 必向那些树林中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那些地方是哪里？就是从前那些在你们面前被人撇弃的人，他们所撇弃的。那我们会知道，这个在以色列面人面前被人撇弃的指的是谁？指的是迦南地曾经的主人，指的是那群拜偶像的迦南人。但是如今我们会看到，这个历史就黑色幽默的再次上演。曾经赶逐迦南人的以色列人，在这块迦南人的土地上，一天一天却活得跟他们曾经赶出去的迦南人一样。他们开始侍奉那一群被他们所赶走的迦南人所侍奉的神，他们生活的状态，他们对真神的态度，慢慢变得跟生活在周遭他们的那些外邦人的邻居一样。所以第十节说，你忘记了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面谈到忘记，这里面谈到不纪念。弟兄姐妹们，这绝不仅仅简简单单谈的只是一个脑海当中思维意识的一个活动。忘记和不纪念一定会带来一个相应的行动和生活状态。所以我们会看到神是怎么形容以色列人这几百年来的生活状态。他没有说，哎，以色列民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没有认真过活，所以你们遭致饥荒和审判。不是的，你们会看到在神的启示当中，以色列民在迦南人的土地上，他们活得很用心，他们活得很投入，他们活得很认真。他们有着佳美的树秧子，但是却在这树秧子上插上了异样的栽子。他们在正确的根基上却融入了外邦偶像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在这个栽种的日子，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精心的打理他们的作物和收成。他为了防止有这些飞鸟或者走兽偷走他们的作物，他们在周围精心的围上篱笆。他们每天早晨都起早贪黑的到田里到地里去看自己所种的到底有没有开花，因为我们知道开花预示着一种希望，开花下一步就会结果，就意味着收成。但是我们知道花无百日好，那人无这个人如果不在神里面，也不会有长久的繁荣和昌盛。他们所预期的那个靠自己辛劳，靠自己汗水，靠自己模仿外邦偶像，随从世界的这种生活方式，并没有结出丰盛的果实来，反倒在一个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他们在地上所积累的一切，他们在地上所打拼的一切，他们在地上所倚靠所看重的一切，用神的话说怎么样呢？都如飞而去，荡然无存，化为乌有。那我们会知道这样的悲剧始于哪里呢？我们看北国以色列它的历史，我们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北国的以色列，他们的政治呢非常的动荡，前前后后换过很多个家族执政。但是呢，无论换哪一个家族，我们会发现他们属灵上的堕落和对外邦偶像信仰的妥协却是始终如一的，换汤不换药。那我们会看到这场悲哀，这场悲剧的起点在哪里？起点在列王记上12章26到33节。当我们回溯这场悲剧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目光定睛在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也就是耶罗伯安他的身上。耶罗伯安，我们说他的开局并不能说不好，他也曾是神的受膏者，是神亲自借着先知的口把国权，把北国的十个支派交在了耶罗伯安的手里。但是神同样对他也有一个约的托付，你如果行我的心意，遵行我的吩咐，带领百姓敬畏我，侍奉我，那么呢，这个国家呢就可以长久的在耶罗伯安手中。那如果耶罗伯安他如果自行其事去敬拜偶像，那么神也会把国从他的手中夺走。 我们会看到耶罗伯安他怎么做的呢？他有没有凭着信心去顺服神在圣约当中对他的托付呢？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2章26到33节耶罗伯安的所作所为。耶罗伯安心里说，我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伯安。所以耶罗伯安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部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在伯特利拜牛犊被定罪。耶罗伯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8月15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耶罗伯安他作为整个以色列北国的一个代表，他在神圣约托付当中他的一个回应和所作所为。耶罗伯安知不知道神的存在？他当然知道神的存在，就连他手中的国权也都是从耶和华手中领受的。但是呢，他明明知道有神，他明明经历神的恩典，他明明享受着神所赐给他的一切，但是他却指着金牛犊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在一个正确信仰的根基上移植嫁接了一个可憎的偶像，把百姓陷在了拜偶像的罪里面。他仍然保留着那套向神献祭的祭司系统，但是呢，他在这个正确的根基上却将部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嫁接在这个祭司的系统之上，招惹神的愤怒。他仍然承认要有固定的分别的日期归给神，要献祭给神，去纪念神，但是呢，他自己定日期没有按照神的启示，没有按照神立定的根基，他把自己所看为美的日子，他把自己所看为好的方式嫁接在一个正确的信仰根基之上，但确实整个北国以色列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祭祀系统，包括他整个的百姓，都被陷在了偶像崇拜可敬的罪，可憎的罪里面。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日后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北国的王如走马灯似的上演，登上王位，自行其事，最终被人推翻，身败名裂。神在评价这一个又一个王的同时，都免不了一句话，就是他们像这个耶罗伯安一样，把北国以色列陷在罪里面。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个北国以色列的悲剧，这个曾经经历神恩典蒙神拣选的圣约群体，他们而今堕落的跟外邦人一样，始于一次错误的信仰上的嫁接。他们把世界的风俗，他们把偶像的崇拜，他们把世人所看为好的东西嫁接在了一些正确的根基上，形成了一个错误的偶像崇拜的融合混杂的一种宗教信仰，而这个是被神所憎恶的。我们会看到在整个以赛亚书17章这个审判的信息当中，神一方面他宣告这场必要到来的审判的严厉性和严峻性，为当时无论是即将面对审判的北国以色列，还是目前看起来还安全的南国犹大敲响警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圣约当中的责任，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当下属灵的光景，让他们赶快去省察和脱离现在自己生活当中的偶像。同时他也给那些在这个群体当中真正爱他敬畏他真正蒙神所拣选的人 一个盼望的安慰所在。我们会看到这样盼望和安慰的信息主要集中在十七章当中的两段经文。第一段呢是第七节到第八节，这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的节点，说到当那日，这个那日呢同样也是在审判的日子。那个时候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必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铸的，必不重看自己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日像。所以我们会看到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有一批爱神敬畏神的人，他们会真正的回转，他们不再看那些祭坛，不再看那些偶像，换言之他们不再看自己所造的，不再看那些造物，不再看那些受造之物，而把自己的盼望，把自己的倚靠，把自己的救恩真正的寄托在那个造物主造他们的神身上，就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呢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当神审判临到的时候，的确就像旧约以赛亚书十七章所说的那样严峻和可怕。我们会看到十二到十四节，这里面特别也是说到神审判的场景，他就说到多民轰嚷好像海浪喷红，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这形容的就是在神审判临到的前夕，这个世界上的恶者，那些撒旦的仆从，邪恶的权势，他们会横行一时，甚嚣尘上，好像得势，好像就要得逞，但是这是短暂的，这不过是昙花一现，因为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被追赶，他们就要逃避，但是呢，他们的逃避都无济于事，当着神的审判和荣耀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像什么，就像风前的糠，暴风中的土一样，被挫骨扬灰，化为乌有。到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一句戏言，当这个亚述人还以十八万大军后来围困南国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的时候，历史就是这样应验的。前一天晚上，这个亚述人的军队，在这个将军的这个带领之下，把这个耶路撒冷团团围住，对着城上叫嚣和恐吓。而当天晚上，神就差遣那个灭命的使者用瘟疫，一夜之间就击杀了亚述军队的185000人。这是发生在这个西西家王时代的事，发生在先知以赛亚时代的事，未到早晨就没有了。这就是掳掠神子民之人所得的份，这就是抢夺神之人他们所将要遭到的报应。所以我们会看到古往今来，无论是在旧约的历史当中，还是在早期的教会，乃至于宗教改革那个极端艰难的时代，包括我们的当下，包括后来的世代，我们就知道我们仔细的谦卑的来到历史当中去观察，去看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有没有哪一个世代教会的沉沦，神百姓子民的灭亡，是因为这个世上恶者的手，他们的计划，他们的恶谋得逞了而导致的？没有，没有。我们会看到越是逼迫，教会越是兴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打垮一个真正传讲福音真理的教会。教会向这个世界所彰显的就是复活的大能，就是杀不死的基督。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上，无论是旧约当中有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的堕落，在早期教会的时候，我们会可以看到有很多异端的横行，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罗马教会他们那个可耻的败坏和种种的恶行，包括在今天我们也能够看到教会的一些软弱和不成器的地方。 那我们会知道，这些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外在的逼迫、外在的搅扰、魔鬼的手来造成的吗？其实外在的诱惑就像伊甸园当中蛇对亚当和夏娃的那个诱惑一样，它只是个诱因，它没蛇没有根本上打垮亚当，神只是挑蛇只是挑动亚当心中那个骄傲，挑动亚当心中那个想与神为同等的那种骄傲之心，让他来随从这个世界的方式，随从恶者的手段。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救恩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这个教会的滑坡，这个信仰的堕落是由外因决定的。相反，我们会看到，都是每一次的滑坡，每一次的倒退，都是由那些原本在神圣约应许当中的百姓，他们自己自甘堕落，他们自己离弃神圣约当中的托付，他们自己去滑向世界，随从世界，离弃神所导致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历史教训当中，我们要去警醒。我们会看到神告诉我们，我们软弱，我们走过弯路，我们跌倒，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关键的是我们能不能及时的去仰望那个造我们的主，能不能让我们的眼目重新的定睛在那个以色列神选民的圣者身上。谁是神选民的唯一救赎主？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会看到旧约以色列百姓他们信仰上的滑坡与堕落，起源于来源一次错误的信仰上的嫁接，把外邦的偶像，把世界的风俗嫁接在真神信仰的根基上。我们会看到很有趣的是，在新约的启示当中，在新约的真理当中，神告诉我们，我们原本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现在可以在神的国度当中一起同称为神的后裔，蒙爱的子女，其实也是源于一场嫁接。这段经文这个原则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新约的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这里面呢，对应着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以赛亚书十七章，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忘记，他们的不纪念。神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他提醒我们当纪念一件事。那件事是什么呢？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起初我们并不是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但是为什么保罗今天却在他的书信当中称我们为亚伯拉罕的真后裔，称我们为真以色列人？谁完成这一次不可思议的奇妙的嫁接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被接到了旧约所应许的、所预言的那个耶稣的根上，我们而今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后裔。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接着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现在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圣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会看到，神完成了这次信仰上正确的嫁接，把我们现在接在了一个正确的根基上，就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们原本与诸约无分，在信仰上是局外人， 我们都是曾经是抵挡神、轻慢神、亵渎神的人。那我们知道什么使我们发生了180度的改变，什么使我们恢复了与神的交通呢？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作为房角石，把我们一个又一个曾经死在罪恶过犯里悖逆的生命呼召到他现在真正的圣约群体教会当中，并且在他圣灵的大能之下，我们同感一灵，联络成一，渐渐的成为主的身体，主的圣殿，也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是在这个正确的根基上，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被他的灵按照正确的方式所建造，建造成一个合适的样式。这是一个神手所做的合神心意的嫁接，正确的根基，正确的方式，建造成嫁接成神所喜悦的样式。那我们以上看到了正确的嫁接，错误的嫁接，那我们去想一想，我们去反思，我们去省察，在我们当下有哪些事情可能会诱使我们走向那个跟旧约以色列人相似的那种错误的嫁接当中，有哪些错误的嫁接它会作为试探常常出现在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当中呢？就是第一，我们要警惕，我们不能将特殊处境下的权宜之计嫁接到教会正常的敬拜和治理模式上。我们每个人都很渴望平安，就像今天一样，我们每一次聚会之前我们也都会互道平安。那么当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在哪里最平安呢？去超市平安吗？去上学平安吗？去上班平安吗？待在家里平安吗？回到教会平安吗？我不知道大家会对这些问题如何作答，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旧约圣经当中，神曾经借着先知加德的口，让犯罪的大卫，让正在面临一场审判和管教的大卫，从三样灾祸当中选择一样。撒母耳记下24章第14节，我们看到大卫如何对神来回应。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就是面对考验，面对管教，面对从神而来的审判，没有一个人会觉得甘甜，都会感觉为难。但是大卫在这样的管教当中，他深深地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他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于是神就给以色列降下了3天的瘟疫。别看只有短短3天，但是这场瘟疫应该极其的严重。撒母耳记下24章第9节记载，当时以色列各支派能上阵拿刀打仗的男丁加起来呢有130万人。那么据此推算，当时以色列的总人口应该在500万人上下。那撒母耳记下24章15节又记载，在那场3天的瘟疫当中有7万人病死。那如果我们简单计算一下，这个死亡率呢大概是1.4%，跟今天这个新冠在美国的死亡率大致相仿。因为呢我特意查了一下，今年美国在新冠的死亡率是1.6%，那大致呢就跟美国新冠疫情的死亡率相仿。但美国的新冠疫情死亡率是在18个月的时间当中累计起来的，而圣经当中大卫所面对的这次瘟疫却是在短短3天之内就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但是大卫知道，当瘟疫泛滥的时候，他也在耶和华的手中。大卫的宣告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倚靠神，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仆人。他宣告说，在耶和华的手中经历瘟疫也要比在人的手里享受那种虚假的安全感要更好。弟兄姐妹们， 有谁还记得疫情前我们最后一次正常的公共敬拜是什么时候吗？是在2020年的3月8日，不是今年的3月8日，是2020年的3月8日。当时我们人人都知道，在网络上敬拜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但是网络上聚会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教会应有的状态。18个月已经过去了，有一种危险的意识已经在当代的基督徒心中萌芽。这种危险的意识就是逐渐把网络上的敬拜当成了一种常态，当成了一种习惯。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这是一种任何处境之下都不该有的想法。请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责怪弟兄姐妹不回到教会里来，我想要说的是，即便我们有正当的理由，现在的确还不能够公共敬拜，但即便是那样的话，我们的心里也应该始终意识到，长久停止公共敬拜是不健康的，是不正常的。长久停止公共敬拜是对一个正常基督徒属灵生命是有害的。如果我们不得不待在家里网络敬拜的话，我们也应该是带着一种遗憾的心情去这么做，而不是满足于这种方式的聚会，甚至习以为常，成为习惯，成为常态。新约希伯来书10章25节告诉我们，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节经文其实大家去细想很奇怪，在早期教会，在我们脑海中印象中那个福音最兴旺、信徒最火热的年代，为什么会有人停止聚会呢？为什么会有人停止聚会？答案很简单，因为在早期的教会的时候，有可怕的逼迫。当时的基督徒每一次走出家门去到教会的路上，都很有可能是他人生最后的旅程。当每一个基督徒，早期教会的基督徒从家门走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当这一天日落的时候，他还能不能身体健全地回到家中来。但即便是这样的状态之下，即便在那种严峻的逼迫当中，甚至某种程度上聚会就意味着致命的威胁，这种处境之下，我们会看到早期的教会他们可能会改变聚会的时间。就是如果人都在白天活动的话，他们会选择深夜里聚会，他们可能会改变聚会的地点。如果犹太的会堂容不下他们的话，他们哪怕愿意到荒郊野岭，他们愿意到旷野当中，他们愿意到那些众人不去的坟地当中去聚会。他们可能会适当的缩小和限制聚会的规模，分成小组，他们也甚至也会临时的改变一些聚会的方式。但是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用生命见证的是这些聚会的时间、地点、规模，这些是可以改变的，这些是可以调整的。但是不能改变的根基是什么？永远不能在这种嫁接当中被错误的转移的根基是什么？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关于聚会的定义和态度。大家就可以思想，如果早期教会有网络的话，如果早期教会像我们一样有 Zoom 这样方便的工具和条件的话，早期教会的基督徒会不会选择用 Zoom 聚会而停止长久的公共敬拜？我们知道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不知道早期教会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会怎么选择，但是我们知道正在面临逼迫的这个成都秋雨圣约教会，他们是如何选择的。他们在牧者被关押、长老被击打分散、有形的公共敬拜被整个国家的暴力机器和行政手段强制驱散的时候，那些忠信的信徒们，他们仍在用各 种各样的条件和方式来维持主日这一天有形的聚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在7月19号和8月22号这两天，秋雨圣约教会的小组聚会才会被成都各区的那些警察或者是国安宗教部门所暴力的冲击。我们会看到，即便有的时候在处境当中我们可以调整聚会的时间、地点和规模，但是我们永远不能把一个特殊条件下的权宜之计嫁接到教会正常的敬拜和治理模式上。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一种不是正常的状态，现在是一种神特殊条件下给我们的一个怜悯和权宜之计。如果条件允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响应神话语当中不变的准则，回到神的圣殿当中公共的敬拜神，不可长久的停止这个有形的聚集。第二，我们在今天我们每个人需要警惕的是，我们不要将听起来属灵的借口或理由嫁接到我们自己真实的动机上。教会它有神话语的权柄，教会永远是用话语来鼓励大家，来劝勉大家，来督促大家。教会永远不可能通过命令来强迫每个人回到教会当中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凡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但是信心不是真空的，不是抽象的，信心总是在实际的处境当中被应用。不同的弟兄姐妹，不同的家庭，处境不一样，我们需要体恤他人的处境，而不要论断他人的信心。我们永远不能用是否回到教会敬拜作为标准来论断他人的信心。但是我们应该刨根问底的是什么？我们应该省察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千万分认真和检视的是什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省察自己的信心，都要去省察自己的信心。格林多后书13:5，你们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新冠疫情就是一场神对基督徒信心的试验，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敏锐地注意到自己在试验当中的结果，因为我们常常把听起来属灵的借口嫁接在自己信心的软弱上。在疫情期间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不要试探神，因为马太福音4章魔鬼试探主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主耶稣对魔鬼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主耶稣不需要用跳楼的方式来证明他有父神的保护。同理，是不是我们也不需要用在疫情来教会证明我们有父神的保护呢？因为神在圣经当中并没有应许基督徒就不生病，把人的心愿当成神的应许，并把它作为彰显神荣耀的赌注，这是神，这是错误的神学应用。但是我们要平衡，我们也不要把不试探神嫁接在我们不愿回到教会敬拜神的真实动机之上。因此我们每个人不需要去看别人，只需要此时此刻在心中问自己，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回到教会公共敬拜，到底是因为我不想试探神，还是因为我不想去教会，还是因为我只是在周日懒得出门？包括我们现在正坐在会堂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自己去省察自己，我们现在来到教会当中是因为我真的渴慕在这一天与神的荣耀同在，与弟兄姐妹一起享受这个荣耀的时刻，还是说我只是想标榜自己个人的信心？真实的不试探神是为了让神的名不被羞辱，我们就需要问自己，直到现在我还待在家里可以让神的名不被羞辱吗？真实的不试探神是建立在正确的信心之上，而正确的信心就是我们相信自己即便是感染了病毒，仍然在神的护理之中，在平安之中。正确的信心是相信病毒不能夺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永生，也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正确的信心赐人不依赖环境的平安，给人勇气。正确的信心把我们的荣耀，把我们的盼望指向神的荣耀。如果神让我们平安地穿越瘟疫，以此来彰显神的荣耀，那就求神的旨意成就。如果神允许我们感染病毒，那就让我们像大卫一样顺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用受苦的方式来荣耀他。因为落在神的手中比落在世界的手中更好。落哪怕是落在瘟疫的平安当中，也比落在那个世界为我们所编织的那种虚假的安全感当中更好。我们需要省察，我们不来教会公共敬拜是否真的是为了不试探神，我们真实的动机是什么。在疫情期间，我们也常听到用爱心和社会责任来论证不去教会的正当性。的确，基督徒应该为他人的健康着想，在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基督徒也应该尽自己社会的责任。在疫情爆发的初期，人们对病毒扩散的速度还没有把握，很多地区的医疗设施能否满足感染者暴增的需要也尚未可知。在疫情高峰期，很多地方的医疗资源也的确出现了短缺、病房饱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教会是需要在公共敬拜和社会责任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在这种情况之下，暂停公共敬拜或限制公共敬拜的规模，让易感人群留在家中网络敬拜，也不失为智慧之举。但在目前，医疗设施可以满足疫情的需要，大部分人都会通过戴口罩、勤洗手以及保持社交距离来保护自己和他人。现在来教会公共敬拜，并不会违背爱人如己的原则，与我们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没有冲突。我们需要问自己，我们不回教会公共敬拜，是因为真的关爱别人和社会，还是只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比是否来教会更重要的是，我们当下的行为，我们当下的选择，我们当下的动机，是否真的出于在神面前无愧的良心？我们不需要向别人交账，我们不需要对别人负责，但是我们终有一日都要来到那个审判鉴察人心的主面前，去为我们的每一个选择去交账，去负责。让我们都能谦卑地省察自己，愿圣灵光照我们信心的本相，为自己属灵上的懒散和懈怠来悔改，建立起单纯的信心。我相信随着疫苗的大规模接种，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现在都在努力地去恢复正常的运转。我们会看到费城几乎所有的商店和娱乐场所几乎都全部恢复运营，学校也已经大规模的返校。为什么教会恢复的速度还赶不上社会呢？如果地上的父亲都渴望他的儿女回家团聚，那么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天父岂不更加喜悦他的儿女回到教会当中相聚吗？希伯来书10:25，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过去的18个月以来，借着疫情，借着大选，借着美国政治社会的动荡，借着这个世界上种种丑恶事情的上演，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那日子，也就是主来的日子临近了。既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就更应该彼此劝勉，不可停止聚会。我们是否已经把停止聚会当成了习惯呢？更值得警醒的是，我们是否已经在给自己停止聚会嫁接一些看似正当的理由？如果我们敢走进超市购物来喂养我们的身体，为什么我们不敢走进教会敬拜来喂养我们的灵魂呢？如果在疫情的大环境下不得不放弃一些事情，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首先放弃的是公共敬拜呢？如果恢复生活秩序必须要有一个先后次序的话，那么为什么教会正常的秩序、信仰的优先性、公共敬拜的庄严在我们基督徒的心中被排在了最后呢？新冠疫情 是基督徒对信心，是对基督徒信心的考验。它显明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到底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它显明永生对于当下的我们究竟有多真实。足不出户的网络虚拟敬拜是轻松的，但主耶稣从来没有呼召我们用轻松的方式去跟随他，去走着世上的路程。马太福音16章24到25节，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更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今天我究竟是在背十字架，还是在想尽办法逃避主的十字架？我们宣称自己信靠那位掌管宇宙天地万物的神，那么在疫情当中，我们的表现与那些不信神没有永生盼望的人又有哪些不同呢？第三，我们要警惕的是，不能将例行公事的表面功夫嫁接到耶稣基督福音复活的大能上。弟兄姐妹都知道，从16世纪末开始，改革宗就一直是荷兰这个国家的国家信仰。荷兰的共和精神正建立在圣经当中圣约的根基上。但是到了19世纪，虽然在绝对的人数上，那个挂名的改革宗基督徒，在改革宗教会当中受过洗的基督徒仍然是荷兰社会的主流群体，但是从实际的属灵光景上，他们绝大多数的人从来没有真正的重生过，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对信仰不冷不热，更别提在生活中有什么与这个世界相分别的见证。他们只是文化基督徒，每年只在过节的时候来一两次教会，哎，礼节性的这个来点个名。因此呢，当时自由派的神学和无神论就可以在这个号称以改革宗立国的国家大行其道。19世纪的荷兰也就像极了今天的美国。所以在这种处境之下，1870年荷兰的改革宗神学家亚伯拉罕·凯波尔，他当时在荷兰的一个城市叫乌德勒支牧会，期间他所做的一篇讲道听起来呢就至今振聋发聩。他说，在今天的荷兰有一种虚假的信仰状态已经取代了主教会当中，主基督教会当中真正的生命。福音的目的是神要借着基督施行拯救，向这个世界见证复活。因此我们的信仰应该憎恶那种打着基督的名号来装饰自己却缺乏复活大能的虚假信仰。试问哪一个负责任的医生在救治病人的时候只是满足于让这个病人维持现状？凯波尔这里在说，当时的那个荷兰改革宗教会只是满足于这个洗礼名册上的人数，但是呢却根本不管不顾当时荷兰改革宗教会属灵的一个真实光景。他说，那当时那个国家教会都是在极力的维持一个表面文章虚假的现状。凯本在他的讲道当中继续说，不要幻想，说凯本在他的讲道当中说，不要幻想说这个对不起，凯贝尔说，不要幻想单靠重复过去的说教就可以神奇的将真理传承给下一代。这种鼓吹这种方式的人将会不断的摇摆于凯旋主义和失望之间，在不断的失望当中，他们自己的灵命也会受到损害。那些以父辈的信仰为荣耀的人，首先应该寻求的是父辈所拥有的生命的实际光景，并且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靠着圣灵的恩典和大能持守住自己所拥有的生命，再使用语言来表达这个生命，就像父辈们用他们的言语一样，像他们那样奋力地将真理当中的生命注入教会和社会当中的命脉。把你和先辈们连接起来的不是死气沉沉的形式，而是活泼有生命的真实团契。 信仰成为你们生命中的力量，你们手中的工程才会全然成功。不是单靠着缅怀想象当中的那个黄金时代，而是要回到基督的救赎之功。每一代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时空当中经历到耶稣基督福音那个叫人得自由的大能。所以我们不需要羡慕哪一个时代，我们不需要总是去回望某一批伟人。只要我们专心的信靠神，只要我们把一切的主权交托在神的手里，尽神托付给我们的本分，神在他的福音应许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在各样的挑战之下，我们都能够经历到神圣约当中那个超越时空、胜过一切环境处境的那个得自由的大能。凯伯尔继续说，诚然，真正的正统信仰与我们的先辈在基督里的信仰是一脉相承的，不过我们的使命是在我们自己的时空当中，而不是在他们的时空当中。我们要持守的是我们自己在基督里所拥有的，这个工作是艰巨的。贵众们，正统的信仰拒绝死气沉沉的重复枯燥的例行公事，而是查验我们所信仰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信，以及我们应该怎样落实我们的信仰。凯伯尔在他对乌德勒支这个城市的会众最后的一次讲道中，他总结道，不要把我们灿烂的正统信仰埋葬在虚假的形式主义的险坑当中，愿主永远不会拿走他如此奇妙地赐给我们的灯台，但愿他真理的光从这灯台中越照越明亮。也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真的是感谢你今天借着以赛亚书十七章的经文，让我们会看到旧约当中以色列曾经作为选民群体，我们在他们身上应该学到的功课。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作为一个集体，曾经经历过出埃及的大恩，曾经经历过神无微不至的护理，曾经经历过神圣约当中的应许和诸般的赐福。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群体当中并不是每一个个体都能够持守住神圣约的托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忠心的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我们会看到在旧约的以色列当中发生了一场可悲的事情，就是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当他们生活在物质的富足、看似高枕无忧的时候，在魔鬼的引诱之下，以色列人自己在耶罗伯安这个王所引领的世界潮流风潮之下，他们潜移默化当中进行了一次信仰上败坏的嫁接。他们把迦南的风俗、外邦的偶像、世界的潮流嫁接到他们起初真理的根基上，这种融合的信仰，这种有偶像掺杂的敬拜，最终把整个国家陷在罪里面，使这个民族从救恩当中失落，成为可怒之子，落得跟一个外邦亚兰人一样的下场。但是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你在圣约当中，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从我们这些原本不认识你的外邦子民当中兴起了一群被你话语所呼召的人，你把我们每一个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招到了你爱子的国度里，用你爱子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用你圣灵的大能使我们联络成一，以你自己为房角石，让我们建立在这个使徒和先知话语根基上建造的教会里面，可以同感一灵，可以奔走天路，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主，让我们可以以旧约的以色列这个旧约时的圣约群体为今天新约当中圣约群体教会的一个借鉴，一个教材，我们可以对照的去省察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偶像掺杂进来，让我们牢牢地持守住建立在耶稣基督根基上这一个永不改变的根基，这个正确的嫁接。 主啊，求你不要使我们满足于靠过去的信仰资本而活，而是回到那个真正可以滋养我们属灵生命、经历复活大能的福音当中去。仅仅使用宗教改革的口号，仅仅满足于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宣称是不够的。求你帮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建立起合乎圣经的信仰实践。主，求你使处在这个信仰麻痹时代当中的我们能够保持清醒，让我们所手所做的不是那移花接木的功夫，不是用一些人的手段去嫁接事物，最终自欺欺人，掩耳盗铃，骗不了神，甚至骗不了我们的儿女，我们最终糊弄的只是我们自己。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昏暗的时代，让我们这些属你的人保持清醒，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在圣约的传承当中，在信仰、在救赎的历史当中，我们扮演的角色不是一个墓地的看守者，不是一个守墓人，不是一个遗产的监护人，而是天上那个永活永在君王的使者，带着基督赐予生命的好消息，被差派到我们的家庭当中，被差派到我们的邻里当中，被差派到我们的工作的岗位上，被差派到万国万民中间，是做活的见证，去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主，求你让我们在属灵上靠着你圣灵重生的大能，做一个属灵的活人，而不是像我们信主前那样继续的长久的死在罪恶过犯里面。主，我们不能把这份托付、这个使命视为理所当然，我们要守护住这份珍宝，而且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与圣徒分享，对世界见证，传扬给那些被罪恶和死亡辖制下的忧伤的灵魂。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求你改变我们，求你使用我们和我们的费城圣经归正教会。主，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